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号，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将会利用访欧期间，不但宣布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新制裁行动，还将会在对中国问题上和欧盟采取一致的步调。当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责中共支持俄罗斯在度散播弥天大谎，而欧洲气象机构宣布停止与俄罗斯合作，防止俄国将数据用于生化武器攻击。23号，拜登已经进入比利时布鲁塞尔，将会出席24号举行的北约领袖峰会、七大工业国集团和欧盟理事会等会议，讨论国际社会在支援乌克兰抗俄的作为。沙利文说，拜登在布鲁塞尔的时候肯定会就中国可能参与乌克兰冲突的问题进行磋商。欧洲理事会此前已经安排在4月1号与中国举行峰会。时评人蓝瑞认为，这样说明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共是俄罗斯背后最大的支持者。中共从来都是玩两面三刀的游戏，嘴巴上讲一套，实际上做一套。当年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在伊朗的核问题上，中共都是讲一套做一套。在台面上表示愿意同西方国家合作，但同时在台面下又同伊朗同北韩的金家王朝暗中做交易，必须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真正敢言密地将这些事情做到位。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认为，拜登此行不仅要联手欧盟一起猎杀俄罗斯，还要将他和习近平的通话都告诉所有的欧盟成员国。这样下一步欧盟很可能会和美国一起采取对抗中共的立场，可能要将俄罗斯和中共一网打尽。当日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中共给予俄罗斯政治支持，包括借由散播假消息，中共可能为俄罗斯的入侵提供物资支持。我预计北约领袖将会呼吁中国应该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应该履行身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责任，避免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美国之音刊文说，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此前抢先披露中共可能对俄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消息。中共驻美大使秦刚20号在美国受访时表示，中国只是发送食品、药物等人道物资，而非对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和弹药。对此，美国大学中国太空研究所所长马伟宁表示，秦刚的讲法很巧妙，提供武器弹药，但军事援助可以是其他形式的。他认为中共很可能会以后勤补给的形式援助俄军，而且北京目前很可能已经准备这样做。美国海军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维什尼克表示，中国更有可能在通讯技术方面援助俄罗斯，因为俄军在乌克兰战争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在后勤和通讯，甚至因此导致多名将级指挥官阵亡。同日，欧洲气象人造卫星组织决定停止将欧洲联盟卫星数据传输给俄罗斯和白罗斯，成为最新一个限制资讯分享的气候机构，包括气象、卫星、望远镜都终止与俄罗斯合作。专家说，风速、风向、阳光、降水等接近即时的数据可以是准备对乌克兰发动生化武器攻击的关键。黄世聪认为，美国和北约的卫星帮助乌克兰获得各种精准资讯，反过来干扰俄军使用的作战系统，致使俄军作战处于困境。而俄罗斯的联盟号火箭原本帮助很多国家发射火箭卫星，当俄国太空计划被踢出来之后，只有两间公司可以提供发射火箭，一个是英国的 OneWeb 和 SpaceX， 而 SpaceX 可能是最大赢家。多间传媒披露，23号俄罗斯已经截选入侵乌克兰以来第15名军事高级指挥官，目前俄国正出现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高级指挥官阵亡纪录。美国及北约官员指出， 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已经准备支援普京，而英军已经训练乌克兰使用星光飞弹打击俄军战机。美国就秘密移交前苏联防空系统给乌克兰。英国太阳报披露，俄罗斯陆战队第810近卫队上校指挥官夏洛夫在马里乌波尔遭到乌军击毙。俄军围攻部队正试图将马里乌波尔夷为平地，不过当地乌军抵抗十分顽强。俄罗斯坦承在这一场侵乌战争当中已经有近万名官兵阵亡。据 CNN 报道，22号有北约军事官员透露，北约和美国都认为白罗斯可能很快就会加入俄罗斯的入侵队伍，但根据现有情报显示，白罗斯有大量官兵和一些指挥官拒绝侵略乌克兰，而美国和北约盟国持续输送防卫性武器给乌克兰。泰晤士报报道，英国空防上校指挥官泰勒透露，英军已经在东欧一处秘密地点训练乌军操作星光飞弹，对低空飞行的敌军战斗机或者直升机能够造成毁灭性打击。星光飞弹是当前情势最好的短程防空飞弹，任何飞行速度在 2.5 马赫的目标都会受到强烈冲击，也都会让俄军在飞行之前思考再三。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正将数十年前秘密取得的苏联制防空系统送交乌克兰，包括 SA-8 防空飞弹，以支持乌军抵御俄国空中和飞弹攻击。SA-8 是机动性高、易于藏匿的短程防空系统，旨在配合地面部队行动，并掩护战机和直升机。乌军熟悉相关武器操作。23号，俄罗斯外长承认西方制裁的规模出乎意外，评论认为制裁已经导致俄罗斯人才大量流失，而乌克兰推出的利诱策略如今开始发挥效果。近日有俄国士兵交出坦克向乌军投降，事后将会获得$10,000的奖励和乌克兰身份。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当日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参加研讨会时，就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所遭受的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制裁表示，没人预料到西方会扣押俄罗斯中央银行储存在海外的外汇储备。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委员会、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领导人2月26号晚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对俄罗斯中央银行实施制裁，并将一些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当中移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日表示，我们将会使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瘫痪，这样将会冻结其交易，而且它将会使中央银行无法清算其资产，他们将会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侵蚀性影响。普京走上了一条志在摧毁乌克兰的道路，但他亦都在度摧毁他自己国家的未来。时评人张天亮认为，其实普京现在这一种倒行逆施，让整个俄罗斯的老百姓心中很多的对经济美好未来的憧憬都破灭了，影响现在大量的西方公司离开了俄罗斯，造成大量人的失业，年轻人的就业前景非常暗淡。那如果在这个地方留不到下去怎么办呢？就是年轻人出走，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的出走，这样对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认为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了，他们出走了，最有能力的这些高科技的人才出走，那这个国家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另外22号，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安德鲁西夫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最近几周之内，乌克兰就利用识别出来的俄罗斯人手机定期发送如何投降和交出战备的简讯。近日收到了一通自称米莎的电话，在确认过资讯并透过无人机保障不是俄军的埋伏阴谋之后，接收了他的投降和交出的坦克。安德鲁西夫指出，今次投降的俄国士兵只有米莎一人，俄军粮食不足，部队管理混乱， 其他队友已经逃跑，他完全不晓得为什么要打这一场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在战争结束之前，米莎将会被安排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会提供电视、电话、厨房、淋浴等生活设施，让他过得非常舒适。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将会奖励米莎$10,000，并让他可以申请成为乌克兰公民。近日，知名联署网站 change.org 出现一则联署，呼吁瑞士驱逐普京的情妇。前奥运体操金牌得主卡巴耶娃目前已经有超过60,000人联署支持，而卡巴耶娃的友人请求他说服普京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他们认为普京可能会听他的说话。近日有一群自称是俄罗斯、白罗斯和乌克兰公民在 change.org 发起联署，要求瑞士政府立即将卡巴耶娃和他的4名子女驱逐出境。该联署以德、法、英文三种语言写成，指出卡巴耶娃为了逃避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藏身在瑞士。声明当中还将卡巴耶娃比喻为希特拉的伴侣布朗，呼吁瑞士政府早日让他回家和普京团聚，并指控现任俄国下议院议员的卡巴耶娃除了无条件支持普京违宪的倡议之外，任内亦都曾经颁布禁止俄罗斯孤儿被外国人士领养的恶法，呼吁瑞士政府彻查卡巴耶娃在瑞士资产的金钱来源干净与否。此外，纽约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卡巴耶娃的女性友人请求她说服普京对乌克兰停战，但卡巴耶娃说普京身旁有一圈又一圈的维安人员，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够靠近普京，甚至假设他成功了亦不知道自己能否再次带着孩子离开。美国传媒曾经披露普京将卡巴耶娃及2人的孩子藏在瑞士，据悉孩子都是在瑞士出生，拥有瑞士护照。卡巴耶娃持有不同名字和国籍的护照，一家人住在瑞士和法国边界一间普京亲信持有的奢华小木屋。38岁的卡巴耶娃是俄罗斯前奥运金牌体操选手，是韵律体操史上摘下最多奖牌的选手之一。他退役之后担任国会议员8年，亦都是俄罗斯国家传媒集团的董事，年薪高达$1,050,000。报道指出，不同于其他普京的亲近人士，卡巴耶娃至今尚未受到西方制裁。23号，波兰国安部列出45名涉及间谍嫌疑的俄罗斯外交人员名单，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据卫报报道，当日波兰内部安全局 ABW 发言人表示，该机关已经列出45名涉嫌以外交为伪装，实质锁定波兰进行间谍活动的俄罗斯人员名单，并已经转交给波兰外交部，呼吁相关单位立即将这些人驱逐出波兰领土。另外 ,ABW 亦都拘捕了1名疑似为俄罗斯情报机关工作的波兰籍人士。此前已经传出俄罗斯驻波兰大使被召至波兰外交部的消息。俄罗斯官媒就报道指出，一旦外交人员遭到驱逐，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做好还击准备。对此，当日波兰内政部长卡明斯基就宣布，已经将45名冒充外交人员的俄罗斯间谍驱逐出境。而在2月28号，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曾经声明表示，美国已经要求12名俄罗斯驻联合国外交官离开美国，因为这12名俄罗斯外交官滥用在美国的居留权从事间谍活动，并限期俄国外交官在7号之前离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